11月26日，香港发生严重的火灾。到我录制这期节目为止，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50人，这些数字还在上升。今天我要采访的是这场火灾的幸存者李先生。他在烈火跟浓烟当中被围困了超过两小时。
现在整个屋都是浓烟，我开不到门的了。
拍摄了这些记录，并在冒险拯救两位年长邻居之后一起逃生。他是充满人性的故事叙述者，同时也是这场重要的灾难现场的目击证人。当天下午2:51，当过路的人拍到红昌阁第一层在着火的时候，李先生就在同一栋建筑里，二楼，离火点很近的地方。3分钟后，这栋楼里有人闻到了烟味，他按了警铃，但没有响，他只能拍门提醒几位经理离开。到3点钟时，整个走廊已经都是浓烟，什么都看不清了。这时，李先生才收到唯一的警告，是带着孩子在外面的妻子打来了电话，转述了一位邻居很模糊的话：着火了，离开家。那您听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我很淡定，就换衣服，我就觉得啊，可能是某一位邻居他煲汤没有关好火，或者是什么很小的事情。
就有没有听到任何警铃？
没有听到过任何的警铃声，警铃的声音没有。
有没有淋洒洒水的这样的？
没有。
您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过要求您尽快离开这栋楼的这个提醒？
都没有。
出门的那一瞬间，您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感觉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马上关门。
为什么？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跑不了。
10分钟内，火势已经迅速蔓延，二层被浓烟完全吞没。按照消防处的调查，鸿福苑八座大楼当中住了超过4500人，当天所有的火警警报系统都没有启动。洪建阁有人在按警铃，但他不响。在二楼走廊里，李先生没有看到应急灯和喷淋系统。3:10，他给太太打电话，说我出不去了，找不到路。妻子崩溃了。
你出咗嚟，你第一时间要通知我啊！你出咗嚟，
你冷静啲，你行去二楼泊车，你行去地下泊车嗰个位。因为有消防员喷紧水，你同佢讲一定要射二楼个窗先。我依家太多浓烟啦。
我点冷静啊？我冇嘢喺屋企，我就话可以冷静。你喺屋企，我点冷静？而家喺出边见到仲大火。
大火势的强风正在向另外的楼蔓延。李先生看到，竹棚、防护网和挡着窗户的泡沫板都在燃烧。香港保安局认为，防护网本来应该阻拦火势，但是因为质量原因成为了火源。这些白色的发泡胶就封在每一家的玻璃外面。这种高度易燃物从2024年外墙维修的时候封了整整一年，居民就像在一个没有光没有风的壳里活着。
所有仓库都是封着，完全是看不到外面的。
这个过程您有过对于安全的忧虑吗？
我是问我太太为什么要这样挡住？阳光根本进不来，我也看不到外边，感觉就被困住一样。那时候他说贴的那些塑胶都是为了保护玻璃。
在这个建筑里面有没有过这种消防的演习？
我肯定这10年以内我都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演习。很幸运我那时候的窗户外面是没有这种风暴的，
否则呢
我的窗户很快就应该受热的时候就爆开了。
这些发泡胶在起火之后高温会使玻璃爆裂，火焰冲入室内之后内外同时大范围起火。李先生的家在二楼，一部分的施工已经完成，所以窗户外的板被拆掉了。 当时您有没有过一种冲动，就是从把玻璃打开，从二楼 跳下去，或者找床单滑下去，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每一分钟我都想用这种方法逃出去，但是却又很害怕。
主要是怕什么？
因为流向一直在着火嘛，那个猪棚或者是一些杂物一直丢下来，丢到地面，累积了很多，而且它们都着火。如果跳下去的话，有可能被一些尖锐的东西会刺穿我的身体。
他看到竹棚的脚手架坍塌之后，杂物不断坠落，已经堆了1米多高，整个地面成了火场，而楼下停的车辆也在燃烧。他离消防员这么近，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但不论怎么大声呼喊和用手机闪光都没有用，因为灾难现场的声音远大于人声。
整栋楼是每一次爆炸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微微的震动，不是嘣，它就震动，嘣，它就震动。还有那个猪棚那个珠子的烧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还有一些杂物丢下来的嘣嘣嘣嘣，这也很大，很多这种的声音。
我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人在战场上。
其实那时候我有这种感觉。
3点半，消防员何伟豪已经走到这栋建筑的1层电梯口，离李先生很近了。但他在这个地方倒下，在严重烧伤、吸入浓烟之后殉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李先生听到了走廊中有人在呼喊，他拉开了门，冲进了之前最恐惧的黑暗里。浓烟让他喉咙灼热，眼泪直流。
在外面会很危险，所以第二次开门的时候，我是冲出去把人找出来的。
您当时怎么保护自己的？
我们就简单一块湿的布就盖住自己的鼻子，也没有想过要裹着身躯或者是什么都没想过，就冲出去外面，所以。应该是没有保护吧。
按理说，一个人求生的冲动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强的。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面感受很孤独、孤单，然后有声音的时候，我想逃离这种孤单的感觉，所以我跑出去。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种想法。
就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跟同类、跟同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对，有可能是这样子。
李先生刚刚从高层搬到2楼才2个月，一个邻居都还不认识。
我打开手机那个那个电筒的功能，我发现是完全没用的，根本没有光可言。我只能摸着那个墙壁去一步一步向前的走，因为。没有方向感可言，没有距离感可言，我们只能不停地喊啊，过来啊，过来啊，我摸到他们的身体，把他们拉过来，然后就转身马上开门回到家里面。
那您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呢？
当时候给我的感觉整个空间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家里面。
进门之后，邻居夫妇告诉他，曾经在走廊里听到一位外籍的家政工人在喊“婆婆，婆婆”。李先生想出去找他们，但无法分辨方向。
在这个事情当中，你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没办法去找到婆婆跟姐姐。人命啊，感觉有2条人命在我面前，没有把握好，我没有把握。
这不是您的责任。
很多人也这样跟我说了，已经尝试过，我没有尝试过。 我没有再出去过，因为我没有再出去，我没有尝试过。
您是在为这个瞬间责备过自己吗？
最让我难过是他们说，婆婆离开的时候，判断的时间是6点左右。
为什么这个时间让您难过呢？
我是5点逃出去，如果逃出去之前我能找到婆婆，她不会在6点钟死亡。
鸿福院超过1/3的住户是65岁以上的老人，很多要依赖外界的家政工人照顾。在这次灾难中，他们同时受到重创。
我知道我有3个朋友走咗啦，但我哋望过嚟睇见好可怜啊！嗰啲火烧到嗰度就烧到嗰度。
新闻画面显示，1个小时内至少5栋楼同时燃烧，全港700多名消防员、100余辆消防车全部投入战斗，但这远远不够。其中一位消防员写道：“我们面对的是地狱，这是他们拍下的。”被焚烧过的房屋的内部，很多人不见了，无法识别，因为成了灰烬。
遗体咧已经系变成灰烬啦，所以咧我哋都唔排除咧，最后咧未必能够将所有失联人士系带翻出嚟嘅。Sorry。
但以当时火灾的程度，就算您找到他，恐怕你们两个人的生命都在非常大的危险里面。您能不能逃出来都很难讲。
对，我有很多想法，就是如果没有那么黑，如果他们再喊一两声，我觉得我能找到他们，就这种想法。
那个印尼的佣人怎么样了？那个姐姐。
也一起走了，她没有丢下婆婆离开，她很勇敢，她陪着婆婆一起离开。
这位婆婆的女儿知道李先生的故事之后，通过媒体转告他：“谢谢你，让我知道，在最后时刻，有人在我母亲身边，呼叫她。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内疚。这一路。”很漫长，我很感谢有朋友一起哭泣。
你出嚟未啊？系咁听到有爆炸声咯。如果未，我又再追佢哋，因为已经好多人笠住个氧气罩出咗嚟啦。
李先生的邻居之所以冒险夺门而出，是因为玻璃爆裂或烧进了家中。他们都意识到火场不可久留。李先生打电话问妻子，从大堂冲出去是否可行？太太回答说：“大堂里全是火。”李先生剩下唯一的希望，是1层的另一个出口，逃生门。但是，那位70多岁的男性邻居的一句话，把这条路也切断了。
如果我要很高速的跑到下面去，应该不到1分钟，我们可以闭气，我们把毛巾裹着我们的身躯，逃的机会率还是会有的。他说那个门是一直锁着的。
用来逃生的那个门是真的被锁了吗？
我不敢拿生命去赌，我连逃生门的门我都没看见，我怎么跑？我又没听到有警钟的声音，我怎么察觉？所以我是没有想过，那一刻我没有再想过我要从门口去逃离了。
从监控看，火灾刚起。本来应该隔绝火焰的逃生楼梯上就已经全都是烟，居民只好坐电梯离开。警方后来在楼梯、走廊、天台都发现了多具遗体。
那时候那个门不是用来逃生，那个门是让你去死亡。
逃生门到底有没有被锁上，这件事情目前我没有查到官方信息，李先生事后也没有再问过。他说从警铃沉默的那一刻开始，他对整个系统已经绝望。事后他写下当时的心情：我知道最后的生路已断，我将被囚禁在这座名为家的炼狱中。就在此时，他母亲打来了电话。
妈妈曾经有打电话给我，我就故意装着很轻松，我说：有事吗？没有哦。我不跟你说了，上房准备在救我了，我要休息东西，我要跑路了。我就很轻松这样去骗他了。然后挂断电话之后，我就开始有点想要流眼泪，有点舍不得。
他当时相信了吗？
他不听。因为我跟他说我看到消防员了，他们在准备救我了，不用担心。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看到消防员，但是他们看不到我，在舱外面。
从窗户，他能够看到消防员正拿着水枪对着高层喷射。他和那对夫妻一起大力拍玻璃、挥手，但是外面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三人轮番打电话求助，但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等。此时电力全停，他安慰邻居：
我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们今天不会死。我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当时候家里面的房间是我觉得是烟雾是最少的地方。还有给他们倒水，在那个电风扇，那个充电的电风扇，因为当时候啪一声，那个全家的电都已经没有了，没有电源。
那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跳出去，一直想要跳出去，但是有想过，因为邻居也不是很年轻，大概是60多70吧，我不能自己跳出去啊，把他们留下来怎么办？
他们对你来说那时候还是陌生人，对吧？你要拿您自己的生命来对他们负责任吗？
无论是很熟的人或者是陌生人，我也不愿意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死亡或者是伤害啊，应该没有人会能接受这个结局吧。
那您也知道您太太正在外面在等，您还有两个孩子。
我有一瞬间是感受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我有拜托我的朋友帮我照顾我的孩子、妻儿那些。
将近4点时，李先生给一位好朋友发了信息，把儿子、女儿托付给他，附了一张家中全是黑烟的照片作为解释。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他还问我有没有去看病啊？你搞什么鬼啊？我跟他说我这次跑不了了什么，他以为是网络的图片或者什么。
之后他坐在窗边静静看着满天黑色的雪花混着火星自天而降。李先生决定在最后一刻来到之前，他不给妻子打电话，
因为窗户还没爆，身体还没有着火，可能是身体着火那一瞬间我会打电话给他了。
说什么呢？
道别啊，照顾孩子啊。
房间越来越暗，窗户越来越红。李先生撕下窗帘，挪开床垫，试图把他们移得离窗户再远一点儿。但是他们四口之家同住在这一间卧室里，实在没有多少空间。4点半左右，家中这扇窗要顶不住了。李先生闻到了浓烈的烟味和烧焦的臭味，他把自家的衣服、鞋子找了出来，给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邻居夫妇换上，让他们戴好帽子，告诉他们，最后时刻要到了。玻璃爆裂的那一瞬间，火从外面攻进来的时候，就一起从客厅的窗户跳下去。三个呼吸困难的人拼命拍打玻璃，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有一位消防员终于看见了他们，李先生指着那扇着火的窗户，底下的水枪随即喷射，把火压了下去。但是，云梯却无法靠近，他被竹棚挡住了。李先生说，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刻。终于被发现了，却不能获救。此时，一直催问消息的朋友问消防到了没有，他终于说，到了。朋友如释重负，说好，出来了。他说，没有，等你记住我。此后的心情，李先生没有多谈，而是发了这段视频给我。这是他们一家人在桂林旅行时的拍摄，可以听到漓江的流动，撑篙的人泼水的声音。他对我说，这是我心中风景的绝佳之地。对我而言，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我这个存在如何从开始走向终结的历程。我与家人共度过欢欣，品尝过美味的食物，看过壮阔的风景。这是寻常的人生里一段欢喜和光亮。下午5点，李先生头顶的一层楼已经烧穿，脚下的一层楼也已经烧穿，云梯冒险逼近他们，必须突围。
我真的要好多谢李生的，我又说要他先走，因为他四老仔老婆四老仔死嘛，我万一有什么事，我们两个仔女大了就不要，我也叫他走，李生呢就一定要用我先走。
您当时什么反应？
我说你们先走吧，因为我很年轻啊，我还能忍受一下，我撑得住啊。反正我都把你们救回来了，没理由把你们留下来吧。就这样，我让他们，我说必须走，必须走，快点走，快点走，这样子。
邻居走后几分钟，云梯回来接他。李先生侧过身体，从窗户跨出，再跨过竹棚，踏上云梯，头顶不断有东西坠落，像战场里的火箭。消防员叫他蹲下，抱住头，用冰冷的水一直浇在他身上。他冻得发抖，有一种恍惚感，心里想，全世界都在下大雨，但怎么还有火，那么多的火？
仿佛是，全世界都停顿下来，我觉得很安静。
那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仿佛是没有听觉了。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四周围的声音，完全没有留意。曾经有一刻，我在想，哇，我很幸运，终于被救。会不会在这么幸运的过程中，我也很倒霉，在被下面的东西砸到，砸死我，死在云梯上面？我觉得。很漫长，比我困在家里面的感觉更漫长。
到达安全地带，给太太报完平安之后，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身拍下火中的家。他手机相册里的上一张照片是女儿在这个家里翻跟斗的样子。
所以我就拿手机拍下来，算是一种跟他道别吧。很多人跟我说，命是最重要，逃出来是最重要。你可以再买过， 有些东西不是你再买过就没事了，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他们的，我跟他们的相处的感情，回忆。
您从那家离开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出来吗？
最后我拿了护照，拿了我孩子最每天都要玩的iPad，跟手机，拿了我太太的手表，我都是拿别人的东西，我自己的钱包、我身份证什么都没拿，我忘了啊，如果没忘，我应该会拿。
你
但
忘
是
了？
那一刻，那时候我是只想着讲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此时，太太和孩子被隔离在远处一家小区的麦当劳。他带着满脸的黑灰走了进去。
我女儿就跑过来抱着爸爸说："爸爸没事啊，爸爸不用死了。"我孩子就坐在一边，一直的很冷静的，泪流满面，一直在很心疼的样子。然后他第一句话是不是"爸爸没事"？他第一句话是"我的玩具没有了"。他的玩具，他最爱的，他说他电话的账号他不记得密码了。没法再打游戏了。
他几岁啊？
对。然后我从包里面，我就把他女儿的 iPad 跟我孩子的电话我拿出来。他小孩子真的很天真哦，马上就笑起来说："爸爸很厉害，爸爸有拿手机给我。"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候，选择要拿什么的时候，我这个选择是没错。我还好，我有把他们的，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又拿出来。
那你太太从洗手间出来看到你，她是什么反应？
没有拥抱，没有对，就是眼神的，交流吧，就觉得安全就好。可能因为是当时候你无论是千言万语也没法表达那种看到再次看到亲人的感觉了。
安顿好家人之后，已经是半夜，李先生才感到自己头昏。他不愿意和伤者争救护车，就让那位好朋友开车送他去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医院。朋友知道他平安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爱你"。然后，就像是要掩饰这种脱口而出的感情，他又说了几句粗话。李先生说："有的感情他说不出口，所以两个男人就互相开了一阵子。"冒傻气的玩笑。凌晨3点，护士给李先生输液，他问："你着急回家吗？"那一刻，他意识到他没有家了。
隔天的早上起，早餐在面前的时候才觉得原来我已经很饿了。那是我很冷静的第一次很冷静的流眼泪，是不停的流，一边吃那个粥，白粥，一边流眼泪。
为什么你说是很冷静的流啊？
没有情绪，放空的情况下流眼泪，可能是，
终于开始了，
可能是什么？
反应过来我在害怕了，
这种心情你跟家里人说过吗？
那反问也没有，就刚刚第一次。 回想起来。
离开医院之后，李先生在第二天曾经回到家附近，远远拍下了这张照片。看着大火熄灭之后的废墟，他说心里很平静，但空空荡荡。那是失去这两个字的感觉。洪福院是40岁的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的孩子出生长大的地方。现在两天里，他们换了3次不同的住处，家中的玩具一个都没拿出来。女儿想要那个陪着她长大的公仔。李先生手边已经没有多少钱，但他对我说，还好，宜家的玩具比较便宜，他给孩子买了一个。这几天，两个孩子都在呕吐、发烧，穿着袖子拖到手腕的别人的衣服，但走在路上，他们经常会回头看父亲一眼，带着笑脸。
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现在可以说一无所有，也不知道未来住在哪儿，怎么生活，你心里有慌乱吗？
没有，很冷静，觉得我还跟我太太说，我现在两袖清风，活得自在，当然是，开玩笑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不是衣服，不是吃的，因为我都有能力，还有能力，我不想去排队，不想去，感觉自己已经很不幸运了，我还要去东奔西跑的去生活。我觉得唯一的想法是告诉我为什么会着火。
为什么这点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要有人出来负责任吧，要还一些不幸离世的人居一个公道，因为我刚有跟你说，之前是住在比较高层的，我知道那一层当时候在的人全都是失联，不是生，不是死，是凭空消失了。
那您为什么提起他们？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他们呢。因为是我一出生就，他们看着我。过年的时候他们会给我红包，有时候妈妈上班肚子饿的时候，我会敲门的，能不能给我零食或者什么，都对我很照顾。小时候顽皮，在外面踢球的时候，有时候球会踢到他们的门，造成一些声音，又很担心给他们去骂，要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去长大。他们看着我毕业出来社会工作，有家庭，当孩子的爸。整个人生的过程，他们都好像有参与过。轮居都是这样嘛，多年轮居，但是原来遗章和影都没有，只能在自己的脑海中去幻想他们的模样。